诸法等性本即法界，种子性圆满三圣有，离藏本来护主，能清八寂静，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继续讲全释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的究竟俱乐入中论。入中论呢是分了四个方面进行抉择的，首先是明义，第二是义理，第三是论义，第四呢就是末义。现在正在讲第三个课范，讲论义当中。论义呢分了三方面，首先是这个造论的分支，第二是所造论体，第三是造论的究竟。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个课范，第二课范呢也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宣讲暂时地，第二是宣讲究竟地。那么现在讲第一个课范，宣讲暂时地。那么宣讲暂时地呢也分了那个两个方面，首先呢是分别说实地，第二是说诸地的功德。现在讲第一个课范，第二课班呢分了三个课班进行抉择的，即系地等五地，然后是这个现前地，第三呢是这个远行地等四地。那么其中呢第二个课班已经讲完了，今天开始讲第三个课班内容，就是宣讲这个远行地等四地。远行地等四地呢分了这个四个课班进行抉择的，第一呢就是第七这个远行地，第二呢就是这个第八不动地，第三呢是第九这个善慧地，第十呢是这个第四呢是第十这个法云地。那么就是讲这个菩萨十地当中的第七地、第八地、第九地、第十地的功德。像这样的话就是分别进行宣讲的，分别进行宣讲，那么从四个方面进行宣讲。那么实际意义上呢，在这个四个科判当中，也就是说这个真圣的这个这个后面的四度呢，那么就是没有单独的一个其他的分支的。那么从哪个地方分别出来的呢？像这样的后面的这个四度呢，全部都是从第六度从这个般若度，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进行这个侧面进行宣讲的。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菩萨地有十地，菩萨地有十地呢，我们说安立这个地的时候在安立这个地的时候为什么有分别十地呢？我们说从入定位的这个境界当中是没办法区别的从这个菩萨的一地到十地，我们单单从这个入根本慧定这个状态当中呢，全部都是现见这个法界这个自相空性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没有办法分别这个是一地乃至于这个是十地都没办法分别的。那么分别这个十地的主要是在初定位的时候呢，个别的真圣一个修法个别真正修法的，个别真正修法的，那么可以说是在初定位的时候，第一地呢它就真圣布施度，第二地真圣这个持戒度来自于这个第十地呢就真圣这个制度。那么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十种真圣的方式，十种真圣的方式呢，前面在讲这个一地到六地之间呢，那么就是说这个前前的这个修法呢都是真圣的。比如说呢初地的时候，他虽然也要修其他的这个九度的修法比如说在初地菩萨他的初定位的时候呢，持戒或者就是说忍辱精进这些都是要修持，但是呢通过这个不断真圣的方式进行圆满的是什么呢？那么就是一个这个布施度布施度呢主要是从真圣的方式进行这个圆满的。那么所谓的真圣的方式呢，主要是讲远离他的唯品，离开了一切这个布施的唯品，就是千利像这样的话，就是他千利远离了一切这个千利的这个唯品的话，那么可以说是就是这个布施度就已经真圣了这个。那么既然是这样一种定义的话，我们说在这个在这个初地之前的这些布施，比如说资粮道的布施家行道的布施或者就是说还没有进这个道之前的一般凡夫的布施像这样的话，就因为没有离开这个布施的唯品，那么就是说是没有离开这个没有彻底远离这个千利的缘故呢，所以他们的这个布施的都不叫真圣。那么在这个初地以后呢，那么从初地开始从他这个开始呢，就说是他这个布施的唯品这个千利像这样彻底远离，所以说呢就说是他这个布施度真圣的。那么还有从这个一地以上呢，他二地的持戒度真圣的，主要是从他这个远离持戒的唯品彻底远离，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他就说是这个持戒度真圣的。那么可以说在这个一地的时候呢，还没有办法真正的真圣这个持戒度一地的时候没办法真圣虽然是要修持，虽然他得到无漏戒体，但是呢从这个真圣这个持戒度远离持戒的唯品这个角度来说的时候呢，那么初地菩萨还没有做得到。那么这样类推的话，第三地、第四地、第五地、第六地，像这样都是有因为远离他各自的唯品的缘故呢，所以说安立真圣安忍度、安立真圣精进度、禅定度，乃至于真圣这个智慧度。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从这个各个侧面都有他真圣的。那么既然有这个十地当中初地位在一地到十地之间呢，像这样在初定位的时候都有所增胜的，那么为什么就是在这个安立地的时候呢有这个十地，那么有十度，那么实际意义上呢在这个讲这个一切菩萨的修法的时候单单讲六度没有讲这个十度呢这个实际意义上就是说，后面的这个方便度呢对于制度呢全部都是般若的侧面都是般若度的这个繁体， 也就是说在第六地第六地就是获得这个智慧度增生以后呢，那么后面的这个四个侧面都是在它的本体上面如此这个划分出去的。所以说呢，我们说是菩萨有十地有十度，但实际上修法的时候呢，只有这个这个六度的修法，实际上呢就是这个方便了解的。那么从那个方面了解的时候呢，也就是在这个般若度的这个前提下面呢，般若度设置的前提下面呢，方便度可以可以增生的，然后呢愿度可以增生的，然后呢就是这个力度增生，乃至于智度增生。那么从这个四个角度呢，都有不同的这个增生，都是这个般若的一种利用。所以说呢，从这个后面的这个四度来讲的话，都是一个般若的一个梵体。那么首先，那么把这个了解之后呢，我们开始讲第一个科判啊，就是说叫第七圣意菩提心。第七圣意菩提心呢，就是讲第七地远行地。在讲远行地的时候呢，在这个就是一个科判，那没有其他很多科判的。那么在这样的这个科判当中呢，就讲到第七这个远行地，此远行地于灭定刹那刹那能起入一善次然方便度。那么这个这个三句呢，就讲到了这个第七地是远行地。首先呢，就是讲远行地之前呢，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做远行。什么叫远，什么叫行。那么实际上呢，在其他的一些这个注释当中，在讲远行的时候呢，那么就因为呢，像这样的这个第七的功德，七地的功德呢，就是非常接近于第八地。第八地是这个这个异行道第八地是异行道。那么像这样的话，第七地呢非常这个接近这个样子异行道，也就是说八地的功德是这个无相无功用的，像这样一种这个异行道。那么这种异行道呢，第七地就是和了近邻的非常接近它，所以说呢，它就是和这个一般的这个凡夫一般的这个二乘或者一般的像这六地以下的这个境界的全部不共同都是不共同的，远远超胜他们，远远的离开了像这样的这个凡夫的这个一切这个有功用有相有功用的行为，所以说呢，称之为远行。就是因为他从一个角度来讲的时候，他是接近于一行道一行道就接近于第八地的，第八地称之为一行道。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因为他这个无相无功用嘛，无相无功用呢，主要是讲这个一行道的。那么就是第七地特别接近他，所以说呢，远离了其他的勤作有相的这个行为，所以说呢，远行呢，主要是从这个角度进行安立的所以说这个首先我们了解什么叫做这个远行地。然后呢，就是了解这个远行地之后呢，我们说再分析它不共的特法。不共的特法呢，当然它就是这个一方面讲于灭定刹那刹那能起入于灭定呢，就是我们紧接着第六地的功德宣讲下来的时候呢，那么第六地的时候呢，通过智慧度增胜通过般若度增胜之后呢，能够进入不共的灭定不共的灭定呢，就是说在这个什么的慧度增胜的前提下的入的灭定呢，第六地时候开始有了。然后呢，第六地有的时候呢，第七地它以这个第六地的灭定作为基础。然后第七地又是增胜方便度又是增胜方便度的缘故呢，所以说在第七地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佛子与这个殊胜的灭定刹那刹那能起入刹那刹那能起能入，就不像这个六地以下呢，他要这个入灭定的时候呢，还需要这个有相有功用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行为全部都是属于有相有功用。那么像这样的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个第七地的时候属于是无相有功用他自己就是无相有功用的。那么第八地的是无相无功用，像这样的话就是它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差别。那么第七地的时候呢，它是这个无相有功用，也就是说呢，它虽然就是灭掉了前面的这种从一地到六地之间的一切相执一地到六地之间的一切相执呢，都是已经这个这个灭尽的但是呢，还有一些这个功用还是一些功用，还有什么功用呢？就是入灭定之前稍微要作意，稍微作意，然后再能够这个能够入灭定，能够起灭定。然后所以说像这样呢，我们说是刹那刹那能起入呢，我们可以说是观待于六地以前来讲，它是没有功用的。观待六地以下，因为六地它是有相有功用型的，所以说观待他们来讲的话呢，七地可以安立成这个没有任何功用，刹那刹那能起入。但如果观待第八地来讲的话，它这个第七地它自己本体呢还是一个无相有功用型，所以说呢观待第八地的时候还是有功用，但是观待下面来讲的时候呢，可以安立成这个无功用，就刹那刹那能起能入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功德，完全是由于这个自身方便度。在这个第六地的基础上善加修行之后呢，那么才可以如实的显现的。一善次然方便度，那么就是除了这个对这个灭定刹那刹那能起入的功德之外呢，还有一个呢，一善次然方便度次然方便度就是不就是这个不共增胜的不共增胜的就是一个方便度。我们说这个次然呢，这个次然与这个火来做比喻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火这个熊熊次然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就有一种增胜的力量在里面。那它的火是增盛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说这个第七地方便度的时候，像这样第七地的佛子呢，它是这个次然方便的这样的一种修法的，或者它是增盛不共的这个方便。那么什么样的方便呢？在这个讲义当中呢，提到了这个自他二种自他二种这个方便，一个是这种自利方便，修持自利方便呢，它有这个六种方便，然后呢，从这个利他方便呢，有这个六种。 也就是说呢，怎么样使自己的修法不断的增盛呢？它有不共的方便，六种方便的。然后怎么样是个度化众生？哎，就是说呢，没有信仰这个佛法的，让他信仰；已经信仰了之后呢，让他就是说这个让他成熟；成熟了之后呢，让他解脱。像这样的种种的方便呢，就是在七地的时候不共增盛。也就是说，六地以下呢，他对这些这个自他这个方便这个方面呢，还没有真正的远离唯品的方式去增盛的。但是呢，就是在七地以后呢，在七地以后呢，像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的这个种种的方便呢，他就已经可以说是这个他的唯品方面啊，就是就没有三巧方便这个角度呢，彻底远离了。因此说呢，他对自他二力的这个方便呢，像这样的话，就确实是自然的，确实是增盛的。哎，从这个角度呢进行安利。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就从两个方面嘛，一个是刹那起住灭定方面善用他的功德的，第二个方面是从他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次人方便度这个角度的赞叹功德的。然后呢是入中论第七圣菩提心中，那么这个呢就是讲了这个第七地的主要的功德我们了解到了。那么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呢在这个后德位的时候，在后德位的时候还就是说这个自然获得这种这个十二种百功德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什么呢，像这样的话就一地的时候获得十二种百功德，然后呢七地的时候不共增盛呢，在后面宣讲他的不共功德的时候还要提到这个方面，主要是讲他不共的特法，就是说是能够入灭定啊，然后就是说这个能够次人方便度这个角度呢首先进行宣讲的。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是第七圣意菩提心啊，就是说第七圣意菩提心呢，一方面讲圣意菩提心呢，它是一种智慧的这个本体啊，无漏智慧呢就是圣意菩提心。但是呢，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就没单单讲这个菩萨入定位的这样子无漏智慧。那么实际意义上呢，就提到了像这样的初定位的时候，初定位的时候呢，还有一种这个菩提心啊，世俗菩提心的。那为什么把这个入定位、初定位都叫做圣意菩提心呢？我们可以说呢，从这个世俗和圣意，如果把世俗这个方面就世间吧世间和圣意，如果把世间定义在这个凡夫的话，那么肯定在这个七地的时候，入定位和初定位都是属于这个圣者菩萨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把就是把入定位和初定位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是圣意菩提心吗？是世俗菩提心，我们可以说是圣意菩提心。那么从这个方面可以了解实际上包括了这个入定和初定两位的这个相应的这个菩提心的。那么下面开始讲这个第八圣意菩提心第八圣意菩提心就是讲第八地就是讲不动地。那么第八地呢，就分了三个方面进行抉择的。首先呢是这个此地或者第八地的这个德相，它德相。第二个科判呢是此地增盛这个愿度。此地增盛愿度。第三个方面呢，此地差别的功德。那么从这个三个科判呢进行这个抉择宣讲。首先呢讲第一个科判，那么此地之德相，速求圣前善根故，大事当得不退转，入于第八不动地。那么这个方面讲到这个不动地，为什么叫做不动地呢？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这个有些其他的这个人呢认为的话，就是这个第八地是不动地第八地是不动地的话，那么这个肯定是这个八地以下都还要这个退转的，还有些时候像这样的话进行这个抉择。这个方面讲的话，大事当得不退转，入于第八不动地。所以说呢，是不是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第八地的时候当得不退转，然后呢第八地的时候呢，就是获得个不动地的名称，那么是不是就是七地以下都有退转的可能呢？绝对没有这样的可能性的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我们就不说其他的，我们说第一，从第一地来讲，极喜地来讲，那么在讲极喜地的时候呢，讲得很清楚，永灭一切恶趣道，此一生地悉永尽像这样的此一生地悉永尽。那么就说初地呢，就说是一个圣者的第一位了。我们说如果说这个八地以下都还要退转八地以下都保不住的话，那么下面初地的时候退到哪儿去呢？是不是初地的时候必须要退到这个这个家庭道去，或者还退到资粮道去，还要退到其他地方去？根本不可能的，绝对没有一个退转的可能性。我们说七地如果退了六地，六地退了五地的，那么一地就没地方退了，确确实实就是这样。如果按照这个小乘来讲的时候呢，他们就说这个阿罗汉往下退，一直退到这个一直退到欲流果之间呢，他这个时候呢还有这样，但是大乘根本不承许这样的一种观点，都认为像这样是一种宗派的讲法而已。就是说小乘的讲这些退果实际上这个在经部以上呢，他们都不承许像这样的所谓的这个退果的这个像这样的可能性就是说是以前这个他们讲的时候都说这是一种宗派的讲法确实一种宗派的讲法而已。实际意义上呢，已经断掉了这个烦恼，重新再产生阿罗汉早就没有这样烦恼，这样的没有。然后呢，像这样的话重新再产生，突然产生一个修惑这个方面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从这方面的了解呢，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第八地不退转所谓的八地不退转或者安立成不动地的话，它有它的这个安立的方式的，不能按照就是说八地不退转的缘故呢，七地之下要退转，不能按照这个方面去抉择的。因为一方面我们讲的时候，从刚才从极喜地做比喻的时候，不可能再退了，没地方退了。然后呢，从另外角度来讲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各地初定位增盛的这个功德来讲，布施度增盛或者安忍度增盛或者就是说智慧度增盛等等，这方面都是讲，为什么讲增盛，都是从他远离他的唯品，彻底离开他的唯品这个角度，我们说增盛的。那么如果说退了之后呢， 那么第七地的功德，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第七地的功德，他推了之后呢，方便度啊，方便度实际上就是没办法安利的。他推了第七地的果了之后呢，那么推了第六地的时候，方便度就没办法增生了。方便度没增生呢，我们说是为什么没增生呢？就是因为它为品有，比如说第六地的时候没有增生方便度，就因为呢六地的时候方便的这个方便度的为品还没有彻底远离。所以说我们说，如果从第七地推到六地的时候呢，那么只能安利它又产生了为品了。那实际上从哪个方面观察抉择的时候，没有这个这个是这个办法安利呢，就是说已经彻底远离了唯品，重新还要这个重新还要这个什么，还要这个产生的这样的角度。如果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安利的话，我们说第八地肯定也是这个实际上从这个道理去推知的时候啊，还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可能性啊，就是退失的可能性的。那么这样推上去的时候，佛果的时候呢，是不是还要产生重新产生像烦恼障所知障呢？所以这方面真正观察的时候呢，实际意义上就是这个一地以上不可能再推展，绝对不会再入轮回，绝对就是说一地到二地的时候呢，这个二地的果位绝对永远不会退转，只有往上走的，只有往上走，不可能往下走。就因为一方面他就彻底在出地的时候已经彻证了这个人和法如空的空性，一切诸法大空性的这个角度呢已经彻证了。然后呢还有一种特色呢，就是这个一地到十地之间呢都是通过善障境的方式，善巧的方式呢上境从地登地善上境并不说像这样的话有其他的停止的过程呢，或者像这样有一种所谓的像那种这个退失的过程是更不可能的事情，停止都不可能，不可能是退失的。所以一旦登出地之后啊，我们说绝对就是有把握的啊，绝对不可能再产生一个像这样一个这个退入轮回的或者停止不前的情况都不会产生。他肯定就是得到这个得到像这样的一个圣意菩提心之后呢，得到这样的一种出地之后呢，他绝对就是说这个非常精进的就会去寻求佛道。他已经现证法性的缘故呢，就要从方方面面观察的时候，不可能有个退转的这个情况的。然后呢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个我们说不能退转。那么既然不能够退转，那么从哪个方面讲不退转呢？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是八地呢不动地呢，它已经彻底的把这个聚生烦恼障的种子已经灭尽了。就聚生烦恼障的种子呢在这个这个八地的时候绝对不会有，一点都不会有了。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不管是初期的烦恼都对它呢没有什么这个动摇的。不会动摇他的境界的。那么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七地以下呢，那八地以下这个七地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粗的方面没有但是呢就是在这个因为有这个俱生的这个烦恼障的种子的缘故呢，它还会被它障碍有的时候还会被它障碍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八地的它是不动的话，就完全是不被粗细的烦恼所动摇，这个在讲义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提及的。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这个不动是什么呢，就是它不需要任何的功用勤作，绝对迅速成佛的，怎么也不会退转的。即使说这个八地上，就是说有一正入八地的时候呢，他已经在这个初定位的时候，他已经无分别智慧确实已经自在了。那他不像这样其他的地，那么其他地的时候呢，入定的时候呢，无分别智慧确实是现起的。但是呢，初定位的时候呢，无分别智慧呢，现在的话就有中断就是现在呢没办法，就是这个这个自在无分别智慧。但是呢，八地以后呢，他的无分别智慧确实是自在的。八地以后无分别智慧自在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算他不任何勤作，没有任何功用，然后呢就绝对成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绝对不退转不管怎么样，他就是没有任何功用勤作，他也不会这个他也不会就说这个有任何的停顿，绝对马上成佛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在这个讲这个讲义当中也提到，经典当中是讲到了，像这样的话，从这个从这个一个这个船入海嘛，一个船入海呢，来之后没有进入大海之前，都需要人力去这个排迁而去的。通过很多这个这个人力去拖，把这个大船呢慢慢从这个像这样陆地上拦弄到江河里面，然后呢在这个从江河到大海之间要花很多很多力气。但是呢一旦进入大海之后它就是这个不假人力了，它通过这个海中的这个大风的能力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天的路程呢远远超胜于在这个江河当中的这个这个可以说几十年上百年的像这样的这个路像这样的这个速度远远是超胜的。所以说呢，经典当中也是讲到了，像这样到一地到七地，或者说就是说凡夫位到这个一地之间，凡夫位到一地之间，然后一地到七地之间，像这样两个阿僧祇劫，两个阿僧祇劫所修集的善根呢，一入八地的时候，因为他无分别智慧确实是自在的，所以一刹那之间积累的善根呢，就已经就说超胜于前面两个无数劫当中所这个积累的善根了。因为从这方面来讲的时候，他不需要任何功用确实不需要任何功用呢，就决定成佛。因为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是当的不退转，绝对就是说这个就是迅速成佛，从这个角度可以安利这个不动或者是不退的，所以说两个角度进行安利的。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讲了之后，那么看这个宋词当中呢，诉求圣前善根故，大师当得不退转，注意第八不动地，那么就是这个课外内容。第二课外内容呢，诉求圣前善根故，这个方面不是讲第八地这个第一句呢是承接第七地的内容的 承接第七地的这个像这样一个他这个像这样一个地菩萨的修法吧，就是诉求圣贤上根故。那谁呢？那么第七地的菩萨，七地的菩萨他方便度这个增盛之后呢，他还要速速的这个寻求圣前的，就是说这个超胜于这个七地的，像那超胜七殿的这个善根，速速的这个通过方便摄持，因为他这个七地的时候确实是这个，确实就是这个方便度是增盛的，所以说他通过这个各种各样的方便摄持的时候呢，他的积累善根方面也是超胜于前面的这个诸地的，超胜前面诸地，所以说像这样的七地菩萨呢，速求这个圣前的善根的缘故呢，迅速就可以去入到这个第八地当中，所以说大事呢，像这样的一种什么呢？像这样的一种七地的大事当得。就因为他这个圣前的善根一旦圆满了，登八地的善根一旦圆满之后呢，他就当得这个不退转，他就可以入于这个第八的不动地了，他肯定就会可以入于第八的不动地。所以说第八地的这个功德呢，确实是非常超胜的，非常这个不可思议的这种功德。我们可以说呢，在这个什么，就是在这个七地以下呢，有巨神的烦恼障，这个是大家知道的。然后呢，就是说从这个第八地的时候呢，从所知障的角度来讲。灭尽这个所知障的角度来讲呢，这个时候在他面前呢，只有一个二取的这种显现的，现在只有个二取的显现，对二取方面的执着呢，丝毫都不找不到确实，即说八地菩萨面前出定位的时候，只有个二取的显现法显现分这个是有的，但是呢，这个丝毫的执着都已经灭尽了，就因为他无分别智慧或者自在。无分别智慧或者自在的话，那么和他的唯品像这样这个种种分别啊这方面绝对不会在这个现起。而且呢，就是说在这个显教的经典当中讲的时候呢，在八地初定位八定初定位呢，也是现前这个显现很多这个刹土现在甚至见到这个大佛子大菩萨等等，就见这些清净的像。那么在这个在这个七地以下呢，像比如说在这个一地的时候，这一方面他这个入定位的时候，那是安住在无分别的智慧当中现在不显现这个二取。不显现像这样的不清净的显现法都没有，就安住在像这样的这个现空双运的这个像这样这个法界体型当中。但初定位的时候呢，它的分别习气还在，分别习气还在的时候，还会通过这样的分别习气呢，显现和我们所看到这些一模一样的，像这样一种这个山河大地，像这样众生。但是它只不过是它缺少了一个实质了初定位的菩萨根本对这些没有丝毫的实质，不需要去作意，不需要去观想。你初定位的时候，通过入定的功用，自然而然就见到一些做法的，都是这个现无自性的一种如梦如幻的境界。那么这个时候就这样的。那么在像这样初定位还有不尽的显现的，但是八地的时候八地的时候，它初定位的时候已经见到清净的刹土。已经见到清净的刹土，已经见到很多很多这样这个清净殊胜的这个显现法。八定初定位的时候的这个无分别智慧自在的缘故呢，它就可以增盛。但是像这样一种这个初定位的这个显现的这个清净法呢，和佛地的这种像这样的佛面前的种种的清净的刹土报身的功德相比较起来的时候呢，这个八地的时候还是一种习气的显现，还是一种习气。什么习气呢？一种清净的习气。还是一种清净的习气等到那么在佛地的时候呢，佛面前也是显现像这样的这个清净的刹土，但佛面前那个就不是清净的习气显现，完全都是如来藏功德。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彻底显露的这种这个佛的这个智慧。所以说，一个是智慧的境界，一个是这个善习气的境界，二者来讲还是有差别的，还是有差别。但是呢，就是说虽然有差别，但是呢，八地关在于下面这些功德来讲的话，它已经非常清净非常清净了。所以说为什么就是讲密宗当中有的时候是直接修的八地的境界，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实际上就是直接修的八地的境界。八地的时候，他就是初定位的时候见一切都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刹土都是清净的显现。那么在密宗修法当中的时候呢，就在凡夫位的时候呢，他直接修自己身体本尊或者外面是一切都是清净的显现，直接这样修。所以有的时候讲的时候呢，在这个凡夫位的时候修的就是八地的功德八地的这样的什么种种的功德直接拿来修持的。所以说呢，密宗确实有很多超胜之处，从这些方方面面都可以知道。那么以后呢，在这个着重学现这样相关专论当中的时候，对这些一个的描述呢，都是非常的这个系统非常的这个清晰的。所以像这样这个地方嘛，就是大概的这个讲一讲。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就是入于第八不动地。那么这个是此地的德相，一个方面是通过这个七地的时候诉求善根，然后呢就进入第八地，怎么样得到的呢？得到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通过像这样的诉求圣前三根故，第七的七地的这个佛子圆满了福德和智慧两种质量，然后呢就是这个舍第七地登入第八地的，像这样的话获得这个最为清净的功德。然后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这个此地增盛这个愿度。此地增的愿度呢，在这个宋词当中就有一句：此地大愿即清净。此地大愿即清净呢，那么在这个此地呢，就是第八地的时候，第八地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大愿是极为清净的。为什么这个地方讲大愿即清净呢？必须要可以说是往前面在这个这个推一推。往前推的时候，我们说在凡夫位的时候凡夫位的时候，它可以发这个种种愿种种愿都可以发的。比如说呢，在这个质量道、加行道，或者就是说还没有进入质量道、加行道之前呢，比如说假设说我们还没有进入小质量道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念诵普贤心愿品。 可以念诵普贤宣愿品呢，像这样的话，诸佛菩萨如何发愿，我亦如是发愿，这个文殊普贤如何发愿，我亦如是发愿，像这样的发很多很多的愿在这个总的这个凡夫位来讲尤其是在这个资粮道加行道当中的时候，他可以发很多很多的大愿。但是呢，像这样的发很多大愿呢，关于于地上来讲都是不清净的确实就是不清净的，这个很多愿望呢都是这个不是真实的一种这个相似的吧，我们说是一个相似的，像这样凡夫所发的种种愿是相似的。然后呢，通过这样的一种阶段驱逐到初地了。去到初地的时候，我们说一地的时候呢，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初地的菩萨的时候，他就能够这个什么，就是这个真实的发起这个这个真实的发起这个普贤心愿。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真实的发起这个心愿。那么这个时候呢，观待于观待于这个凡夫位的愿来讲，它是真实的愿。初地的时候能够真实的发，就是说初地之前是相似的发，然后呢，就进初地的时候它是真实的发，确确实实呢，就是普贤这个十大愿王呢，在这个初地位在初定的时候呢，他就可以真实的这个发起十大愿为主的无量无边的这个大愿，这个方面就能够发起。然后呢，在这个之后呢，一直到八地之间。八地之，然后这个这个一地的时候是真实发一地是真实发，然后二地到七地之间呢，它是不断增上的方式的同时像这样的真实的愿望是不断的增上，然后一到八地的时候呢，这个愿就相当清净的非常清净离开了像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其他的这个烦恼烦恼像这样这个这个污垢烦恼污垢等等，全部已经这个全部已经清净了。又一方面是这个烦恼让种子彻底消尽，一方面是无分别智慧呢得到自在。所以说呢，在这个八地的时候他的发愿呢，那么就是一种最清净的发愿，非常非常的清净的。像这样的话，我们说是这个这个八地的时候呢，真正愿度呢，从这个角度呢，也可以这个了解的。八地呢，就是这个大愿极清净。那么我们可以说呢，从个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发愿呢，前面已经讲过了确实是非常这个重要性的，非常有必要性。尤其是在这个大乘庄严经当中呢，弥勒菩萨呢再再的这个教导后学者，发的愿呢要多要大。你发的愿小啊，发的愿一两个一个两个，像这样的你的这个善根呢，就不会在方方面面去成熟的。那么你如果发很多愿，而且呢就发了这些殊胜的大愿，跟随这个诸大佛子去发愿。不跟随像这样的声闻缘觉发愿，不跟随像这样的世间去发愿，那么跟随像这样的这个诸佛佛子去发愿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单单就是从发愿这个角度，发大愿的功德的角度它不可思议的，就是发大愿这个方面的话，它就这个功德本身就不可思议。然后呢，发愿之后呢，自己的所有的善根呢，就会跟随自己的发愿如是去成熟，如是去成熟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在地上的时候呢，发很多愿的话，那么肯定就是说在地前的时候发很多愿，那么在这个成熟果的时候呢，绝对他的就是说这个他的能力是不可思议的。确实，为什么有时候讲的时候呢，就是很多这个上师他们讲的时候呢，就是某某上师他的能力这么大，肯定是和他以前的发愿力有很大的差别的。为什么法王注意他的这个功德像这样的话不可思议呢？就是他这个人家以前这个发的愿的话，就是这个不可思议的。现在的话发的愿也是不可思议，就是在今生当中的时候，他人家发了很多不可思议愿。那么以后呢，肯定这些愿呢一一要成熟。很多像这样的话，就是佛啊、菩萨，他们就是度化众生的这个功德事业各有差别，各有差别就来自于他们这个因地的时候，他们的愿力。所发的愿呢，侧重点有不同的。比如说莲花大师呢，我们说莲花大师呢，他就说以前的发了不共的愿是什么？他虽然发了很多愿，但是最不共的愿就是说能够遣除后学者他弟子的外内密的种种违缘种种障碍，就是通过他的能力来遣除。所以从遣除障碍这个角度来讲，没有一个这个佛或者本尊能够超胜于莲花大师的。为什么？就是说从利玛派为主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修行者，真正有违缘的时候呢，不管是从外面的违缘，还是从自己内心当中修行者内在的违缘，或者就是说要得到习地的时候，要得到这样这个增上功德的时候违缘，像在内外外人壁的违缘呢，一旦出现的时候，你只要去祈祷莲花大师，好好的时候诚心诚意祈祷，没有什么违缘不能够消尽的。确实在其他的很多地方讲的时候，如果真正祈祷的话，那么通过念诵自己心之外祈祷的话，像在障碍违缘就像这个火烧这个鸟毛一样，彻底就是没有的，马上把它烧尽的。所以说像这样就看自己的这个祈祷的这个信心这个清净到什么程度，或者像这样的话自己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猛烈的程度这方面有差别而已。真正我们如果坚信不疑的，连是有这方面的这个功德，它本身就是这方面愿力不共同的话，肯定遣除种种违缘障碍的。这方面就是那么金刚萨埵也是同样，金刚萨他发的不共愿望是什么？就是能够清净障碍不管是自分罪，不管是这个根本罪，反正你祈祷他要修持他的话，他就能够就是说通过他的能力加持你清净彻底清净障碍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诸佛菩萨呢，他们的发的愿力不同，所以说成熟的时候呢，在度化众生方面就显现上就有不相同的地方，那确实有不相同的地方。 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这方面的话就是这个愿力啊，确实真正的是个就是说这个不能够忽视的啊，不能够忽视。所以现在的话我们在凡夫位的时候呢，一方面可以说跟随这样的一种诸大佛子啊，像这样诸佛菩萨呢发这个不可思议的愿，尤其是念诵普贤宣品，普贤宣品称之为一切愿王啊，真正就是一切愿王。你念诵的时候呢，一切佛菩萨的愿就是包括在这个普贤宣品当中，所以说真正这样念的话，那么就是这个时候就是相似的发起的种种大愿的。但是呢还有一些呢，就针对不同的情况，那么自己肯定还有一些不共的愿望吧，不共的愿望也可以发啊，确实可以发。比如说像这样的话，以后能够就真正的就是说这个这个得到这个不共弘扬密法的能力啊，这方面也可以这个发，或者就是说能够消尽众生的贪欲方面的话，就是着重去这个发愿，着重去回向。那么一旦自己成就之后呢，那么就是这个众生接触你众生像这样的话祈祷你，这个时候呢就一修持你一祈祷就可以慢慢把贪欲就可以这个清净的。所以像这样菩萨不利益众生的绝对没有的绝对是没有的。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在因地的时候怎么样发愿，哪个方面我就以后着重去度化众生，哪个方面就是着重去帮助众生，这个时候呢就是种种去这个作意去这个回向去发愿，那么以后绝对就是在这个方面的话，你的能力是不可思议的确实这方面的能力真的是不可思议。以前那个一心普通堪布也是给我讲过，他说索契堪布他肯定是一个不共的发愿地的，没有一个不共的发愿地不可能像这样这么大的事业。像这样的话不管是翻译也好，还是说设出这么多弟子像这样的话，像汉族弟子这样设持的话，绝对是一个不共的愿力的。他说不要说就是说其他方面，就是看这个佛学院这些其他的堪布和佛都有不共的真正的功德，但是从设持这个这个汉僧这个角度来讲，他的能力不可思议的，就是他这个愿力很坚固的缘故啊。所以说一般的这个像一般的这个小小的障碍啊，或出现一些这个弟子的一方面的邪行的时候啊，他的这个愿行是不会动摇的确实不会动摇。那么如果换一个人来讲的话肯定早就受不了，他就是这样讲的。他说他老人家就是也是讲，如果不是这个索契堪布在的话，他就说他自己能力的管理汉僧确实不行，他就是这样讲的。所以他说就是这个索契堪布他老人家的这个愿力不共同啊，他愿肯定是以前发了个殊胜的大愿，所以现在的话他在管理这方面呢，或者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个才有不共的功德。他说从这方面我们可以说从这个推理啊，或者从现在的例子来讲，或者从道理方面讲的时候，确实在因地的时候啊，在现在我们来讲就要跟随诸大佛子嘛，就要去发很多愿望发很多很多殊胜的大愿，不要嫌多，不要嫌麻烦。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愿发的越大，像这样的话以后的这个能力就越大。不要想我现在的凡夫发了这么大的愿能不能承办我，像这样的话是不是以后就欺骗诸佛，根本没有这样的，确实没有的。你发的愿越大的话，像这样的话你就会有一个大的这个动力在那儿确实有一个很大的动力，所以有一个很大的愿望这个支撑起的话，像这样方方面面你都会精进起来。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发愿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就应该这个发种种愿，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初地的时候的发这个真实愿，八地的时候就是得到一个清净愿度的功德，他的这个愿度的一切违品全部扫除全部都就没有了。所以说他愿度确实是增盛的愿度是增盛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讲第二个课外内容讲完了，下面我们开始讲第三个课外内容。第三个课外内容呢主要是讲这个此地的差别功德。那么差别功德从哪个方面讲差别呢？两个角度讲差别的，一个方面讲这个灭世的功德第二个方面是虽灭世而显现幻化的功德。那么就从这两个角度来讲，就讲灭世的功德。那么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灭世的功德。灭世什么世呢？就是灭除世间，通过他自己的这样的这个相对的话，就是这个烦恼障的种子彻底消尽这个角度来讲，烦恼障的种子彻底消尽这个角度来讲呢，绝对不属于世间所设，不会属于世间所设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可以了解，比如说呢，阿罗汉他就是说是有烦恼障的种子彻底灭尽的。彻底灭尽之后呢，他是不是属于世间所设了？三界都不属于。我们说一切世间的话，就是说欲界这个色界、无色界。但是他烦恼这一灭尽之后呢，三界不都不属于的，阿罗汉不属于三界的。所以有些地方在讲这个大乘在讲这个阿罗汉的这个这个境界的时候，他就说阿罗汉一旦入了无欲涅槃入了无欲涅槃之后呢，有两种说法，一个说法就是一入无欲涅槃，当即就升到刹土当中去了。他当即就升到刹土当中，所以像这个是一个说法。第二个说法就是说，如无欲涅槃的时候呢，就在那个地方嘛，他就开始入于寂灭了。但是，一旦初定之后啊，诸佛一劝请，一个像这样一万个大劫一过之后呢，诸佛一弹指一劝请，他一初定的时候，当即就在刹土。为什么就这样讲呢？因为他没有就是说这个生于这个三界的业力了，他只有到刹土去就是因为这个清净的刹土，它不属于三界所设的不属于三界所设。所以像这样的话，他已经灭尽了这样的这个烦恼障之后呢。他在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哪个地方都不可能去这个通过他业力去投生。所以像这样我们可以说是什么呢？八地菩萨他相同的有一个相同之处呢，那么就是说这个相续道的灭尽烦恼障， 涅槃道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灭世的功德啊，从灭世的功德，那么这方面就是灭尽世间。那第二个方面，就虽然灭了世间了啊，虽然灭了世了，但是呢，可以这个自在的幻化啊，自在的投生。这两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从两个方面赞叹两个方面赞叹八地菩萨的功德，一个方面就是从他就是说这个相续当中的生生的速生的这个智慧这个角度进行赞叹的。第二个角度来讲，虽然灭尽了这样的一种那、这个，虽然灭尽了这样的一种这个烦恼障，但是他可以自在的现身。啊，这个方面就可以自在现身。这方面讲的话，绝对是不共二乘的，和二乘的绝对不相同。那么在其他经典当中，《释利经》嘛等等，哪个经典讲当中讲，他就说这个，这个八地和二乘共啊，八地和二乘共，就是说呢，八地菩萨和二乘呢，就说这个和这个声闻独觉和缘觉独觉二乘呢，像这样的话是相同的。哎，有这样一句话，但是有这一句话呢，我们必须要分析从哪个地方是相同的。有些地方讲义当中讲是从这个断障方面相同的。我们说断障方面绝对不相同啊，绝对不相同的。那么就是八地菩萨所断所知障的功德，二乘来讲是丝毫也没有的，一点点都没有。所以如果单单从这个断障这个角度来讲呢，也不能说是二乘和这个八地菩萨相同。那么从哪个方面，我们说正德的功德呢？正德的功德也不可能。八地菩萨呢，就是说无分别智慧或者自在的，你说二乘跟他相比是绝对比不了的。哎，就是从见人物这个见而符合空性来讲也好，还是入灭定的功德，哪个方面没办法相比？说正德的功德呢，也没有办法，就是这样的这个共同。那么这个方方面面没共同，那么到底从哪个方面说共同呢？只有说从灭尽烦恼障这个角度来讲，单单从这个地方面讲，我们说是二，就是说八地和二乘是相同的，七地的时候没办法和它相同。虽然就七地从方方面面还超胜了二乘的方面多得很，但是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七地他就说是什么呢？没办法二乘共呢？它主要是七地的时候还有烦恼障，哎，总之还没灭尽着。那八地的时候呢，他已经从这个烦恼障的种子彻底灭尽了。那么我们就说，只有从这个角度去安利了啊，否则的话，你从哪个方面，从福德质量去安利吗？菩提心的力量去安利吗？断德的功德去安利吗？正德的功德去安利吗？度化众生的事业去安利吗？哪个方面都安利不了。确实，就只能说就是这个二乘的罗汉他自己断尽了烦恼障，哎，丝毫烦恼障都不存在。八地的时候呢，丝毫烦恼障都不存在。但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只能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二乘和八地共了。像这样的话，就是方方面面我思考之后呢，没有办法真实安利，哪个地方都安利不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八地菩萨的不共超胜之处。那么先讲第一个科判吧。第一个科判内容呢，那么就分了两个方面进行观察。两个方面进行观察呢，首先呢，就是这个虽这个灭虽立四系以这个德法有五而这个诸佛以劝导吧，诸佛劝导入起灭定的意思，主要是从各方面进行观察的。就是说虽离世系就是说这个虽然离开了世间的系缚了，那么就是说这个八地菩萨已经离开了世间的系缚了，但是呢得法有无，哎，他已经得到了殊胜的不共的这个佛法，得到像这样殊胜种种的这个不共的功德法的缘故呢，他在有无的状态当中，不管是入灭定也好，还是起灭定也好，实际意义上对他来讲都是一种有无，哎，全是一种有无的，他自己是非常自在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这个以德法有五这个角度来安利，然后呢，就是说以诸佛劝导，以诸佛劝导了这个起灭定，也就是说，诸佛劝导他，他这个都是一个有五而已了。他就是他八地他自己来讲，不需要一个佛来劝导我，然后呢，我才起灭定，然后呢，我才去度化众生的事业，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我们说这个方方面面下面去观察的是绝对不可能。所以说，在这个这个颂词当中，这个课本当中就一句话了，就是诸佛劝导起灭定。诸佛劝导起灭定。那么在十地经就十地经呢，或者华严经呢等等很多经典当中讲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八地菩萨灭尽烦恼障相续极为清净，然后呢获得一种极为不共的这个功德。所以说呢，他就说这个就是说安住灭定了，安住灭定你可以一直安住下去一直安住下去。那么一直安住下去的时候呢，这个如果要这个入涅槃，马上就入涅槃，马上就去入涅槃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如果就是经典当中讲，如果说佛不劝导的话，这个八地菩萨马上就要入涅槃了，好像是从这方面在讲的，好像就是说佛陀也会跟他讲了，你现在获得的这种灭定的功德虽然很善妙，非常非常非常殊妙，但是呢，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像这样入灭定的功德呢，二乘也是有的，没什么稀奇之处。然后呢，你虽然得到不共的功德，但是你还没有得到佛陀的佛陀的像这样的这个势力是无所谓等等这样的共功法的，你还没有得到。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你还要起定，还要出定，然后还要去这个追求佛国。佛经当中是这样讲的确实佛经当中这样讲的。那么我们就不能够直接理解佛经的意思不能够直接理解佛经的意思，只能说呢，这个意思一个殊胜的意趣而已一个殊胜意趣。我们说在解佛经的时候呢，有这个密意有意趣，这个方面就属于有密意的佛经的。 用什么样的密法你直接理解肯定不行的啊，直接理解这个佛经的意思啊，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八地菩萨入定的时候呢，他是马上就说这个什么入于涅槃，马上就取了入于涅槃了，然后还和听法讲的时候，如果佛不劝起来就会不劝起来，马上就开始入于这个小乘一样的涅槃了，讲是这样讲，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啊，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的。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如果这样理解的话，肯定有很多妨碍啊，就很多障碍，很多过失都要出现的。我们不要说就是八地菩萨的，就初地菩萨，他一旦登地之后啊，一旦登地的时候，初定位的时候，他当即获得五种平等，当即获得五种平等，所以自他都是平等的。他这个三修当中的这个这个不共的圣意菩提心真上的角度安立的，一刹那之间不会舍弃这个菩提心，一刹那之间呢不会舍弃众生的，绝对不会从这个角度讲。初地、二地都得到这样功德的，我们说往上面走的时候呢，到八地的时候。反而还要入一个涅槃，反而还要需要诸佛的劝请他才能才能够初定，然后开始就利益众生的事业，绝对不可能啊，绝对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就是说从哪个方面去理解这个佛经的意思，我们就按照全真波波那么其他老人家的解释方式，就讲义当中提到就波罗奢颂的讲义等等，就很多地方就是讲到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主要是从哪个方面呢，主要是突出这个八地菩萨他不共的功德这个角度呢，我们说佛陀去劝请他初定。我们就说这个八地菩萨的功德太不可思议了，确确是不可思议了。佛陀亲自去劝请他出定啊，出灭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高度就是说这个在赞叹，从一个角度来赞叹这个八地菩萨他不共同的功德和其他都不共同的功德，这方面就从这个角度去赞叹的。那么还打比喻讲的时候呢，我们说就是说这个当年啊，佛陀在这个菩提树下啊，可以说这个证悟佛果了，显现是证悟佛果了，七天啊没有说法。七天当中没有说法的，然后七天之间没有说法的话，他老人家还说了个像这样一个什么，像这样说了个偈子，像这样深深的无为法，然后呢像这样的话为谁说都没办法，所以说我现在我自己要对灵验当中去安住，对谁都不讲法。后面的话就是这个地势啊梵天呢、啊、像这样的话就是开始供养这个海螺，供养金法轮，慢慢的时候佛陀开始这个传讲佛法的。其实看起来的时候好像是不是他们这个地势和梵天不劝请，肯定佛陀是不是就不说法了，绝对他肯定叫做灵验开始入灭了，我们说更不可能事情。佛陀为什么要下来？这个佛陀为什么要去这个那南瞻部洲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成佛？我们可以说从他在天界的时候可以看得很清楚，天界的时候他就是从这个兜率天下来之前，他就已经观察了，对这个世间已经观察到了。现在是六师这个外道六师像这样的话兴盛的时候，然后是百岁的时候，然后观察父母啊，观察众生的时候，烦恼比较炽盛的时候。这个是早就观察好了的，所以说他下来就是说从兜率天下来之后呢，成佛了就是为了度化众生啊，相对来说就是为了度化众生。度化众生最殊胜的方便是什么？度化众生最殊胜的方便除了传法之外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最殊胜的方便。传法就是说这个为众生宣讲佛法，这个就是最殊胜的这个度化众生的方式啊，确实是这样的。然后呢佛陀呢给众生宣讲这个解脱的法，众生去修持直接去除这个解脱果，说这个死了这个之外呢再没有其他的。所以为什么还有这样的一个显现呢？那么在这个讲义上讲得很清楚了，为了显示这个佛法的尊贵啊，就是遇到为了显示这个佛法的尊贵的，不是随随便便讲的。一般的劝请根本不答应啊，一般的这个凡夫的劝请我转法啊，转法呢根本就不答应的。然后呢就是这个像这样的一个第四天的劝请也不答应，最后是梵天亲自下来了。像我们说梵天呢，可以说在这个六道当中，他是一个这个可以说一个很了不起的，像这样一个主人一样的一种这个主尊一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一种身份的。所以说后面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个佛陀传的这个法是梵天亲自起行的，供养了这个千佛经轮，这个时候呢佛陀在传的法门，就是显示这个佛法是多么的珍贵啊，确实是非常珍贵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的你分析的观察的时候呢，就是佛陀你劝请不劝请绝对要讲法啊，绝对要讲法的。所以这个方面也是相同的道理，八地菩萨他相续当中这个菩提心啊，从这个什么呢，从这个显现上来讲的时候，从小乘道串习到这个异地的时候，一个无数劫串习菩提心，然后又从一地串下了七地，两个无数劫串起菩提心，然后第八地的时候反而就没有菩提心了，然后就进入这个无余涅槃了，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反而修到八地的时候反而没有菩提心了，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他的菩提心是更加清净更加增盛的，而且他的大愿力，这个时候讲得很清楚，大愿力是极清净的。他大愿是什么？不可能就发一个愿说八地的时候我入一个涅槃，不可能是这个方面的愿力清净吧，所以肯定度化众生的愿力是非常清净的。所以从方方面面观察的时候呢，你劝请不劝请反正都要就是说绝对要这个出定，绝对要出定的。那么讲义当中也是讲的也从你另外角度也是个进行诠释吧，因为这个一方面讲的时候呢，八地菩萨如果他入定的时间久了之后呢，那么从他这个身份来讲的话，就很多众生呢直接度化方面了啊，就这个很多众生你没有得到教化 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有一个根据，确实是在这个这个日光术的刚开始这个一段劣势嘛，劣势的时候也是这样讲。如果就是说这个八地他入定入灭定时间比较久的时候呢，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就没有做到其他就直接度化众生的这个方面，这样的方面就没做到。所以说入定的灭定时间越久，实际上的话，他就是这个其他众生没得到教化。这个方面呢，诸佛劝请他赶快出来，就是度化众生，很多众生需要你去这个教导。所以从这个角度呢，也可以这样这个案例的。所以说我们可以说是佛经当中是这样直接这样讲的，讲是这样讲的，但是我们理解的时候呢，不能够理解按照佛经呢，这个方面是直接去这个理解，就应该按照这个全真波波摩揭他老人家这个在这个般若受颂的讲义当中，所相对的话理解的方式呢，就非常的恰当啊。确实从这个教来讲也好，从这个道理方面来讲哈，教理两个方面没有丝毫反难的，又突出了这个八地菩萨的不共的功德，从这个方面就这个讲到这个问题。所以相对的话就是这个诸佛劝导其灭定呢，从这个方面它是个有误而已啊。相对的话你这个入定也好，不入定也好，劝请也好，不劝请也好，这都是一个有误啊。有误的话一个幻化，我们说这个是诸佛的有误，实际上我们就说这个是诸佛的幻化而已，没有一个实有的啊，绝对不可能他就入灭定不起来了啊，不可能这样的事情。那么从这个方面呢，劝导这个菩萨其灭定，完全是因为这个八地菩萨的殊胜功德。那么是不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就会怀疑，那么最后诸佛菩萨劝导罗汉起灭定，是不是因为罗汉的功德不可思议啊？绝对不是啊，这两个不是一回事情。所以一方面我们说佛劝请这个劝请八地菩萨起灭定，确实因为他相对上就具足很殊胜的功德啊，突出他不共的功德。那么就说诸佛弹指放光，然后让阿罗汉起灭定啊，这个方面就让他实际上入大乘。开开你以前是你以前呢进的这个所征服这个无余涅槃呢，实际上根本不是无余涅槃。说是一个无余涅槃，实际意义上呢还有很多，就是说所知障还没有断掉，所知障还没有断尽，然后呢就是无分差了，无分这些方面还没有证悟空性，所以说怎么可能是一个真正的无余涅槃呢？真正的无余涅槃不是一个佛果，十地菩萨都没有办法获得无余涅槃。所以相对来我们说这个佛陀这个劝请这样这个声闻这个独觉起灭定的时候呢，就让他像在就因为以前入了个歧途入了个劣道。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是一个佛的化成而已，一个化成而已，让你暂时得到休息，还要就是说这个前面还有很多很多，就是说这个殊胜的功德保障还需要等着你去这个追求。所以这个时候呢，让他这个起定，然后让他教导他发菩提心，发起这个四处菩提心之后呢，然后进入小乘的大乘的小质量道，进入大乘的小质量道之后，慢慢慢慢开始修持到登地，然后开始到八地，然后开始成佛的。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说呢，虽然都是劝导起灭定啊，但是实际上意义上不是一回事情。那么我们附带讲的，那么下面就讲第二个科判的内容。第二个科判内容就是断尽障碍的功德断尽障碍功德，谁断尽障碍呢？就是这个八地菩萨，他断尽障碍的功德。今会诸过不共故，八地灭垢即根本，以尽烦恼三界时，不能得佛无边德。那么就是说这个他就是这个八地菩萨净除这个障垢呢净除障垢呢，就是净慧诸过不共故这个两个讲的时候呢，清净的智慧，非常清净的智慧和诸过，像这样的话种种过患垢然，这二者是不共同的不能够同时安住的不能够安住不能够这个同时安住的，就是因为不能够同时安住，所以说八地菩萨他入定位的时候出定位的时候呢，无分别智慧都得到自在的都得到自在的缘故，所以说呢就在八地的时候呢灭垢即根本这个垢呢可以说是像这样一种这个种种烦恼烦恼，然后根本呢可以说是理解成了种子，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烦恼障和烦恼的种子，像这样的话彻底灭尽丝毫不存在的，丝毫不存在。留下的是什么？留下的只是一种烦恼障的习气而已烦恼障的习气，烦恼障的习气呢也是一种所知障的一部分像这样其他宗派有些宗派解释的时候，单单就是说解释这个这个所知障的时候，就是这个烦恼障的习气，烦恼障的习气就是所知障，其他都不是。但是呢，另外派自己解释的时候呢，三轮制度这个角度来讲也是所知障，然后呢，烦恼障的习气这个角度来讲也是所知障，也就是说所知障分到这两个角度、两个侧面可以了解的。所以八地之后呢，一方面要灭尽这个这个本身有的这个三轮方面的所知障也就是说从一地开始就有就要灭尽的这样所知障，具成的所知障。这方面呢，这个所知障呢，一直到十地末尾都有的。然后呢，八地之后呢，还有一个不共同的灭除的所知障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烦恼障的习气这个这个部分。烦恼障的习气这个角度，这个方面还需要灭除。所以八地之后呢，这两种所知障的同时灭定，然后到十地末尾之后全部彻底断尽的。所以说净慧诸过不共故的缘故呢，那么八地灭垢即根本，八地的时候呢，它相续当中具足最为不共殊胜的这个这个无分别智慧，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他就说这个灭掉了这个烦恼障，然后和烦恼障的这个种子两个方面的已经灭尽了。 然后呢，下面讲已经烦恼三界时不能得佛，无边等已经烦恼三界时啊，就因为相续当中已经烦恼障的这种是彻底灭尽的，所以说已经彻底灭尽烦恼这种种子缘故呢，他可以成为这个三界的导师，三界的导师。那么因为从这个角度来讲，剃地菩萨的他相续当中还有烦恼障。确确实实呢，虽然他早就已经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了，这个方面确实有，但是呢，还有属于三界的什么呢？还有属于三界的障碍没有断尽，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不能够真正作为三界师，但实际意义上我们初地能不能作为三界师呢？那个时候也是可以的，但这个地方是比较严格的角度的。从相续当中真正的断尽的三界所设的烦恼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实际意义上他就是个三界的导师。啊，他就成了三界导师，就像是阿罗汉，他就说灭尽了这个烦恼障的种子，他可以作为三界导师一样。所以说相当的话，我们说这个八地菩萨呢，他相信当中灭尽了烦恼障种子，他可以作为这个三界师。那么还有一个所谓的烦恼的问题，还有一个烦恼的问题呢，在这个不同的佛经当中啊，这个烦恼出现的时候呢，它有不同的定义。有的时候烦恼了，单单就是指烦恼障啊，确实是说烦恼障所知障的时候，它就是烦恼障。但有的时候广义的烦恼啊，广义的烦恼绝对要包括所知障的啊，绝对要包括所知障。所以有的佛经当中讲的时候呢，像这样十地菩萨的烦恼怎么怎么样断定，实际上那个时候呢，就是从广义的烦恼来讲的时候，所知障也包括在烦恼当中啊。虽然用烦恼的名称，但是实际上包括烦恼障和所知障两种都包括在烦恼当中。有些时候从别讲的时候呢，烦恼障就是烦恼障，所知障就是所知障，所知障不是烦恼障所设的。像这样的话有两个不同的这个分别，所以这个时候首先讲一讲啊，大家有一个印象啊，有个印象的话，以后在学习一些这个经论的时候，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和绝对的时候什么八地以后绝对不会的有丝毫的烦恼障，这是绝对不会有的。那么如果说经典当中说出现了啊八地以后还有烦恼的这种名词，那么肯定是从所知障的角度，绝对是从这个角度去解释的。所以说已经烦恼三界时呢，这个不能得佛无边等啊，不能得佛无边等呢啊，一方面讲的是八地菩萨是确实非常殊胜的啊，他可以作为三界的导师，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离佛陀还有距离，还有一段距离的。所以从刚才显教的看的时候嘛，还有一个无数劫，一个无数劫还需要这个修持。但是我们说呢一个法门那么去等等，这个讲的时候三个无数劫的想法都是不了义的讲法。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什么呢这个得到八地的时候，无分别智慧得到这个任运的时候呢，还要需要一个无数劫，比前面时间还要长。这个方面想起来的时候好像还是有点这个不应理的这个念头，有的是确实有的啊，有的确实有。那么还有一些人是认为呢，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替这个地藏菩萨担忧了。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什么呢，地藏菩萨他就说已经早就发了愿了，早就是发了愿了，那个时候就是实地了啊，就发愿的时候就是实地了，但现在还是实地。这个时候就是还是，就是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众生无尽啊，众生无尽他就没办法成佛啊。实际上我们说十地菩萨的还要这个什么，就是说现在还没有成佛，还要等更长的时间，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确实各方面全部都是一种这个这个显示出像这样他们老人家借这个十地菩萨的这个不共的愿力，不共的功德。从这方面在讲，实际上十地菩萨还这么长时间还没有成佛，这个方面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啊。相当于我们说这个七地以后七天可以成佛的，八地更快啊，确实的话，大家对无功用方面马上就可以这个去入到佛国当中去的。这佛经当中很多很多不共的讲法呢，它有很多侧面需要去了解的。有的时候是赞叹他们的不共的功德方面讲的，也后面从度化众生方面，又从视线方面讲的。否则的话，就是这么时间还是实地啊，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说这个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有这个方方面面都需要了解的。所以说，三个无数劫的成佛的方法这个讲法确实是不了义的，真的是一个不了义的方法不了义讲，实际上根本不需要这么长时间。不能得佛无边得。然后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内容第二个科判内容的时候就讲了，虽然就说这个什么，虽然就说这个灭世能够显示幻化从这个方面进行案例的。他这个宋词当中就两句，灭生而得实自在，能与三有普现身。那么这个方面来自于一个提问的，像这样的话，既然这个既然像这样这个菩萨他已经断尽了烦恼完全是灭生了灭生了就灭世，我们说科判当中讲的灭世，这个方面讲的灭生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像这样已经灭除了这个投生的，像这样这个习气，或者就是三界轮回当中的这个投生的真正的烦恼从他的这个种子方面都已经彻底灭尽了，他又怎么可能去度化众生呢？这方面讲的是说，虽然已经灭生了，但是可以幻化。为什么？从哪个根据来讲的话，就是因为得到十自在的缘故。那么这个方面十自在就是说十种自在了，十种自在呢，在这个讲义当中都有一一的可以说就要可以说这个阐述的。那么实际意义上呢，讲义当中讲得很清楚，真正的十种自在是在佛地。圆满的十种自在是在佛地的，但是呢，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八地菩萨所做的十种自在的事情，类似于这个无学地功德的十种自在，类似于他这个这个像这样类似于的佛地，类似于无学地的十种自在的，就因为得到了十种自在的缘故呢，所以说他可以在这个三有当中普遍的现身， 啊，十种自在当中呢，那么就像这样的寿命自在啊，或者像这样的受身自在，基本上都有的。说像这样的话，有这个十种自在的缘故呢，可以与三有普遍的现身啊，绝对会度化一些众生的。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说十种自在方面的话，就是稍微几个讲讲啊。十种自在方面讲了之后呢，配合于像这样的音方面讲的时候，比较容易记得住。但是延培法师的讲经当中，他也配于这个六度啊，以六度作音，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得到了十种自在。如果我们这样去记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记到这个啊十种自在。否则的话，一个一个去记十自在的时候呢，有时比较容易难记的啊。有啊，这个前面我就在学这个专精的之前呢，我就是认为这个十个字的特别难记，特别复杂。那后面就是在这个这个弥勒菩萨的这个颂词当中呢，他提到了十种自在。然后呢，莫婆罗摩伽的讲义当中呢，他就是说这个讲到了这个六度作音。而产生十种自在的果，一下的话就一对之后呢，就很容易记得下来。确实，这个方面是一个窍诀。本来不应讲的时候呢，就是不一定要讲六度啊，就是讲六度。但是为了便于记啊，便于记的缘故呢，所以说我们讲的时候两种配合起来讲，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比较对这个十种自在呢，就比较容易就能够记得下来。实际上，我们认为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种种不共的功德法啊，像这样虽然我们是凡夫位。有的时候好像是这个是佛位的功德或者菩萨的功德，是不是根本不需要关心？一方面是这样想，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像这样一种这个十种自在的名称，它各自的功德，就是我们如果记住之后呢，啊，内心当中就种下一个很殊胜的习气，善妙的习气，这个时候种下来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肯定对自己来讲的话有很大的帮助的。前面法师的讲义当中，他提到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话，六度配于这个这个实实在的这种对应的方式，但是不是很详细的。那么在莫婆罗摩伽的讲义当中呢，就是说这个庄严论的讲义，就是说这个生成甘露喜宴。那在这个里面呢，他就是讲的比较系统，所以我们按照莫婆罗摩伽讲义当中呢，像一个一个的开始讲。首先的话就是从布施度开始啊，布施度的话就得到三种自在。就是说这个十自在当中三种自在，那么就为什么得到三种自在呢？它是从三种布施的侧面，三种布施的侧面呢进行安利的。第一个呢，就是因为这个无畏施啊，无畏布施啊，就是三种布施当中无畏布施呢，从这个角度呢得到寿命自在。啊，因为现在的话，他们两个之间有一个一定的联系嘛。我们说为什么啊，它因和果之间配起来比较容易记啊？就是它因为这个无畏施呢，就是救于啊，就是说这个救度众生生命嘛。这个角度来讲，所以说呢，如果你在一般的讲的时候，你做无畏施放生的话，你的寿命会长啊等等啊，这一方面就有它的一个不共的联系，不共的缘起。我们说就是说从这个三种布施当中的这个无畏施圆满的时候呢，就得到了一种这个寿命自在，寿命自在就得到了。然后呢，从第二个法布施。从法布施这个这个圆满之后呢，得到这个心自在，法布施我们就说讲法传经讲经说法，通过没有这个牵利心没有这样的这个寻求利养的心非常清净的心来进行这个法布施的时候呢，就得到心自在。那么心自在是什么呢？心自在讲义当中讲得很清楚了，像这样的话就是对这个种种等持啊，能够自在的驱入自己的心呢，就很容易去安住在等持当中，或者就是说还有另外一种讲法呢，除了这个安住等持之外，还可以安住在圣观当中。那么像这样，我们可以说法布施呢，它直接可以可以说通过法布施的这个功德，它的艺术呢，就可以获得这个直观二种功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通过这个法布施圆满之后呢，就可以得到心心自在心自在，心自在呢，从这个方面可以这个得到的。然后呢，从这个财施从财布施，从财布施圆满之后呢，就得到自具自在。资具自在，我们说呢，布施就得到财富，布施呢就得到像那一种的种种的资具。像这样的话，通过这个这个财布施圆满之后呢，那么就得到一个这个自具自在。那么自具自在是什么样的呢？自具自在就是说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菩萨也好，佛也好，他就是这个可以任运的这个在众生面前这个降下这个自具语只要是众生需要哪种自具呢，菩萨他有这个能力，就像这样的话就是普遍降下这个自具语，所以他的自具是自在的。种种资具钱财这方面全部是自在的，所以这个方面主要是通过圆满的这个财施而得到的这个资具自在。这方面就从这个布施度当中，布施度当中的圆满的三种自在，这方面就比较容易记的，而因和果之间配合起来就比较容易记。然后第二个方面是从持戒度持戒度呢就圆满了两种自在持戒度圆满两种自在。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因为这个波波波切讲义当中讲的时候，身业清净，语业清净这两种业清净的时候呢，得到业自在，这个方面就得到第四个自在，就得到业自在。为什么要这样子得到这个业自在呢？因为这个身业口业身业口业全部清净的时候呢，它确实是它这个业方面的话就自在了。那么业自在在讲义当中怎么样去安利的呢？讲义当中安利业自在的时候呢，那么可以说是这个一方面在本论的这个日光书当中讲义引用的这个校正当中讲的时候呢，像这样可以对这个业果随意加持转变从这个方面讲的。那么莫婆罗摩伽讲义当中讲的也是这样的，本来就是说它这个业呢，就是菩萨的业，它是升到这个某个世界比如说呢，就是说通过它的业呢，它可以升到这个中国，然后呢，他可以随意加持这个业，使这个业转变， 然后呢，这个马上要投身到中国的时候，他通过他的加持一转变之后呢，他马上就可以升到美国去。像这样一种业，它是自在的，不像繁复的，根本没有自在的。确实，他就通过这样的一种身业清净和语业清净呢，这两种业清净得到这个业自在的啊，就获得了业自在。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样的。然后呢，这个戒律当中呢，就是这个方面是一个啊，就是通过持戒度当中呢获得一个自在的，还有一个通过持戒度啊，戒律清净，从戒律的本体清净。啊，从戒律的本体听见获得受身自在，啊，获得受身自在，那么就受身自在呢，就是菩萨随意啊受身啊，像这样的话，哪个地方受身，他自己都是这个随意的。所以像这样的话，通过这个戒律清净这个梵体这个侧面来讲，他就获得了这个受身自在。就像这样持戒度的有两个自在，一个是身业口业清净的获得业自在，然后呢，通过这个什么戒律清净啊，戒律清净的时候，戒律圆满的时候呢，获得这个受身自在啊，这个方面就是安利的。那么这方面就是五个自在啊，五个自在。然后从第六个开始呢，就是从三谛的获得一个自在，三谛获得这个意乐自在啊，或者有些地方讲这个讲义当中讲圣解自在，两个是一个意思的。所谓的圣解自在是什么呢？所谓的圣解自或者意乐自在呢？意乐自在呢，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菩萨呢，他可以随意把这个土石啊通过他的意愿转变成黄金，或者把水呢转变成甘露，像这样的话，随他的意愿而转变的。啊，随他意愿转变，所以在讲经当中讲了圣解自在的时候，他也从这个相似之处吧。圣解之后讲的时候呢，他可以实现这个佛刹充满的功德等等。像这样的话，从这个角度来讲，圣解他自己的这个意愿啊，一自在的时候呢，都可以实现整个世界当中的充满佛陀的像这样的身相，都可以这样实现的。所以这方面是个这个意乐或者就是说是圣解自在。那么这个方面为什么是从第三谛啊，不是第三谛的，就是从忍辱度啊究竟的忍辱度圆满呢？就是因为呢，这个菩萨在修持忍辱的时候呢，他对别人不做伤害。啊，不做这个损害，然后呢，他可以这个随顺别人的意愿，他就是在什么呢？不做损害的前提下面呢，随顺众生的意愿，随顺了众生的意愿，所以说他后面得到果的时候呢，得到自在的时候，他就说意乐自在了。啊，主要就是说随顺了众生的意乐，啊，别人在对我这个打骂的时候，或者就是发脾气的时候，随顺他的意乐，不跟他去这个作对，像那个修安忍。这方面就随顺他的意乐的缘故，所以说获得了意乐自在。这两方面是有一个相似之处的，所以我们记的时候，这两个是有相似之处的。那么这个是放在第六个，那么第七个的时候呢，就是精进度圆满啊，精进度圆满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获得这个愿自在啊，精进度圆满获得愿自在。为什么这样讲呢？就因为菩萨的精进呢，他就是这个二力方面去承办的，二力方面承办的。所以说现在首先的时候呢，菩萨他自己呢就是圆满，首先的时候这个愿众生获得这个利益，像这样发愿，然后就修持精进的。所以和这个相配合呢，他最后在成熟的时候啊，他也是像这样度化众生的愿力呢，可以就说这个可以承办的。那么像这样的这个愿自在承办的时候呢，那么就说这个像这样愿自在承办的时候，主要就通过这个精进度。像这样修持精进，能够就是说这个圆满这个众生的愿望，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得到了这个愿自在啊，众生的愿自在。然后从这个第五地不是第五地像这样第五度第五度当中呢，就是说这个禅定它主要是这个净律度增生的。像这样修这个净律修第五度的话，得到这个神通自在得到神通自在。为什么获得神通自在呢？因为就是说菩萨他修持这个净律他的心获得了自在了。首先他的心很自在。那么心意自在，心意调整了之后呢，那么就可以随意的显示各种神变，随意显示各种神通。那么像这样的话，这个神通自在呢，主要就是说，在这个我们讲义当中讲的时候呢，它就是神通自在的时候呢，它就可以就是说这个针对于众生的意乐，显示种种神变去调化他们。一般的，因为一般的凡夫人呢，一般的众生，他这个神通是很稀缺的，所以说这个菩萨的调化他们的时候呢，就在他面前显现种种的神变，然后呢使他们进入佛道。那么这方面来源是什么？就因为他的这个净律。他的这个禅定非常自在的缘故呢，所以说就显现了神通自在。那么我们可以说是十神主四神主，为什么叫神主呢？我们讲实际上就是这个神通主就禅定就是神通的主，神通的因。像这样这两个一对的时候呢，就神通自在就马上就可以了解了。那么在实地经当中讲的神通自在呢，就是在这个佛刹当中显现中的神变，实际上是一样的没什么差别的。然后呢，就第五度讲完了，然后第六度是这个智慧度，智慧度圆满获得两种自在智慧度圆满获得了智自在和这个法自在。智自在和法自在这方面是通过智慧度圆满而获得的，智慧度作为因而获得的像这样的话就两种字，一个是智慧自在，智慧自在呢有两种解释，一个方面智慧呢就是事无碍解，因为事无碍解本身就是智慧的体现了一方面就是说智自在呢就这个方面就是事无碍解的。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智自在的话在这个四谛经当中讲的时候呢，四谛十无所谓十八不共法等等，像这样的话都是属于这个智慧自在所摄持的都是智慧自在所摄持。相当于因为这个般若度圆满的时候呢，获得智自在。然后呢，第十种自在了第十种自在呢，就是这个法自在 啊，法自在。所谓的法自在是什么？这个方面也是般若度圆满的。般若度圆满的法自在呢，主要就是说，像这样的菩萨，他自己的般若度圆满之后呢，对这个佛经的教义啊，全部通达，全部通达之后呢，那么对这个什么呢？对这个众生那个自在的传法啊，自由自在的传法，对临终生的这个误解正法，说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智慧度圆满获得的这个第四种自在。所以说我们可以说呢，布施度作因有三种自在，持戒度作因有两种自在，然后呢这个忍安忍度。然后呢就是精进度禅定度各有一种自在，然后呢就是这个般若度有两种自在，像这样一记下来之后呢，四种自在就比较容易记了，否则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那样去背的话好像就是有点困难，然后呢就把这个他的因和果一对照起来的时候呢，哎，一方面了解了，像这样或者自在四种自在呢，我应该修持他的因啊，应该修持什么呢？就是六度，哎，分别像这样修持六度的话啊，像那无畏师啊、法师啊、财师啊，不但那有他的这个暂时的功德，而且还要记或者四种自在作为四种自在的因。啊，这方面了解之后呢，对他的因的这个修法，然后对他这个果啊，种种的功德的体相等等的，都可以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因为有这个十种自在的缘故呢，他虽然已经灭尽了这个虽然已经灭尽了像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呢，像这样一种这个世间，但是呢，可以与三有当中呢普遍现身啊。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八地菩萨的不共的功德。然后呢，下面再讲一点吧，再讲一点，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第九地。像这样的话，入中的第八圣意菩提心中，像这样的话就是第八地讲完了，然后下面讲第九地了。第九地呢就是指善慧地啊，第九圣意菩提心。善慧地什么叫善慧呢？什么叫善慧呢？就是通过了他的智慧的善巧的，可以了解像这样的一个种种法的差别。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称之为这个善慧啊，从这个智慧方面是非常善巧的啊，对智慧方面非常善巧。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善慧地。这个讲义当中有它的定义嘛，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善慧地的时候，主要是这个力增胜啊，主要是这个力度增胜。那么力度增胜呢，在这个讲义当中呢，有这个十种力。那么这个十种力呢，和佛地的十种力呢，不是完全不是相同的。在讲义当中说十一这个第九地的十种力的时候呢，它是从这个什么这个善知这个意乐善知这个增上意乐啊，或者就善知大悲、善知大慈啊，或者就是这个善巧，像这样一种这个等持啊，这个总持啊，或者就是说从它的这个到彼岸，或者得佛加持，有十种这样子的不共的力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善知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十种力这个方面可以了解。第九圆净一切力。圆满清净，像这样的话获得这个圆满清净的这个一切力的功德，十种力的功德，一得净德无碍劫，那一得这个也获得了像这样的这个净德。那么什么净德呢？无碍劫就是他的净德，实际上这个无碍劫的十种无碍劫就是他清净的功德。第九地的时候呢，就得到像这样的这个四无碍劫的功德。那么像这样的四无碍劫的功德呢，我们说是在真正的在这个相似的时候啊，这样分别在这个一地以上都可以获得的，或者像这样声闻独觉都有四无碍劫的功德。那么有时候我们讲佛是四无碍劫的功德，那么像这样实际意义上呢，在这个通过九地力圆满、力度圆满，就是说这个力增胜这个角度所获得的这个四无碍劫，八地以前没有。那确实没有的。那么实际意义上我们说再往下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个圆满的时候就在佛地了，圆满的时候在佛地，这方面是没什么这个矛盾的，确实没什么矛盾。我们有的时候说的这个初地的时候不施度圆满，或者初地的时候不施度增胜，但实际意义上呢，我们说真正圆满是在佛地，布施真正的最圆满的布施肯定是在佛地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讲的是，一方面讲初地的时候布施度增胜，布施度圆满，布施度到就近的到彼岸的，那一方面我们说呢，就近的布施度圆满的功德是在佛地，这两个方面是没有什么矛盾啊，可以说从两个角度都可以理解的。所以这方面呢，就是九地菩萨获得的四无碍劫的功德呢，也是从这个角度呢可以这个理解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一得净德无碍劫，四无碍劫呢，我们在讲前面讲这个果的时候啊，四种无碍劫呢都是做解释了，这个地方不再做解释。入中论第九圣意菩提心中啊，今天讲的这个地方。